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更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每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陪伴大家。大家早安！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到这个台北荣兴花园喷水池广场参加我们听见小时光公益音乐会呢？我们这场活动哦，是一个户外的音乐会，邀请到一些歌手来演唱怀旧歌曲哦，现场气氛也是很热烈，并且周边有一些可能平常是来这个荣兴花园散散步的人啊，也会听到很棒的音乐，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我自己啊也很喜欢昨天的音乐会哦，我们陆续还有不同的活动，都是我们75周年相关的活动，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有空的话就可以来参加。那其实在昨天的这个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在现场哦有邀请到这个辅大啦啦队来跳我们正声的应援曲哦，这个曲子啊真的很洗脑哦，诶，如果啊你有去现场有听到的话，应该会觉得这个旋律很热血。假设你从来没有听过，我们就稍微来听一小段哦，大家来感受一下正声的应援曲是什么感觉。你大概听过一遍哦，第二遍他在唱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哦哦哦，跟着他一起喊那个口号，会让大家早上更有精神一点。
正声电台，九盖号，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
首歌曲啊叫做正声熊盖赫，很可爱的歌曲哦。对于如果经常进到球场看球赛的朋友，对于这种旋律跟节奏感是不陌生啦。通常我们在看棒球赛的时候啊，会有一种歌曲哦，不只叫应援曲，全部都叫，通称都叫应援曲。你可能是针对某个人的应援曲啊，例如说陈杰宪的应援曲，类似这样。那有一种歌曲叫做呛死曲。那呛死曲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说可能这个 timing 哦是一个大反转的好机会哦，可能得点圈有人上垒了，然后或者是强棒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啦啦队或者应援团队呢都会带所谓的呛死曲，有点算是提高士气的歌曲，就会像刚刚的那个正声熊盖赫，或者是大家很熟悉的 Team Taiwan 啊，或者是一开始最早是统一熊用嘛，之后因为国际赛会改成台湾熊用的歌曲一样哦，大家都称之为呛死曲。那这个呛死曲呢，它的原意哦是 chance， C-H-A-N-C-E。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棒球文化哦跟日式的棒球比较接近，所以就会讲呛死曲，发音是讲呛死曲，然后你中文呢华语会打呛人的呛，一个口在一个仓颉的仓，司呢是公司的司，叫呛死曲。那现在在台湾的职棒呢，每一个队伍哦都有自己的呛死曲。也就是说在他们这支队伍可能在打球的时候遇到可能可以得分的好机会了，或者是扭转局势的好机会了，可能就会由啦啦队来带领大家唱这个呛死曲，然后通常旋律就是比较激动激昂的，然后可以反复不断 repeat， 让大家把那种气势吼出来喊出来的感觉。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这种旋律跟节奏，多半就是节奏会更快，然后并且背后会有鼓的声音，很明快的节奏，然后喊出的词通常就是那个队伍，就像可能我想一下，我们比较普遍比较熟悉是台湾熊用嘛，可是人家那个台湾熊用是因为国际赛用，基本上以前他是统一的呛死曲叫做统一熊用所以他就会把统一的这个名字放进去让你可以喊出你支持的这个队名。那别的队伍也是不同的队伍就有不同的呛死曲有机会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除了一般球员专属出场的加油曲、应援曲之外呢，呛死曲也是一个很具特色的，并且应该是普罗大众多半都很容易更快上手的。因为我觉得球员的应援曲要看那个球员的风格，那个曲子就不太一样不见得节奏是很快的，因为球员的应援曲通常会在这个球员上场然后再跟投手对决的时候来唱，有的时候他会有个不知道为什么他前面有个很长的前奏然后或者是他有一个旋律然后做改编，然后一开始也不是喊这个球员的名字，可能是喊他的绰号或者是一些拍手或者是一些手势等等，不一定啦，看那个球员的应援曲怎么设计。那球员的应援曲风格就很多元，但是刚刚讲说呛死曲基本上的那个风格会比较类似因为就是关键时刻要赶快喊出来的歌，节奏很明快，然后气势要出来就会是一首好的呛死曲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正声的应援曲啦，叫做正声熊盖赫我觉得也很有用。那我们那时候也是请帮台湾中职的很多这个队伍或者是球员做应援曲的灰姑娘去做的因为其实现在做应援曲的大部分就是灰姑娘在做，全台哪一支队伍都一样，蛮厉害的。那我们跟灰姑娘其实也有蛮多的交流在高雄台的部分所以这一次的曲子也是委托他们来制作所以曲子的感觉让大家印象很深刻，风格很强烈。
曾经疯狂专注的模样，眼神中存在的信仰，不羁地看着远方，带领着我们的渴望，一次又一次飞越重重高墙。Try
城市的城，是你让旋律起了变化，可留下向往。Goodbye Goodbye， 我们继续疯狂，在你踏过的球场上继续发光。依旧疯狂，你坚持的模样。
这个最后假日了嘛，因为礼拜天过完，明天又要上班上课咯。我们今天也准备了精彩的访谈内容，让大家充充电，一边听着好音乐哦，周末放松一下，天气好啊，出去散散心不错哦，或者是打扫家里很棒，周末洗个衣服吧，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又要有一些变化了。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咯。
ことなんかじゃないんだ。そうそれは難しいことなんかじゃないんだ。Yeah。 けが教えてくれたよ。いつまでも許せない憧れがあるよ。だから行かなくちゃ、さよならの代わりに君がくれたんだ、この勇気をくれたんだ、yeah. ためにうたえ、ただ虹を待ってたんだ、疑いの説に。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洪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这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防患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一定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即兴剧、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教学即兴力，包含在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微笑角即兴剧剧团的团长陈玉仁老师，还有微笑角即兴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大兴诊所的临床心理师王佳琪老师。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请他们跟大家问个好哦。
Hello， 我是玉仁。
嗨，大家好，我是佳琪。
邀请到两位老师哦，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即兴剧哦，我想朋友对于什么是即兴剧可能有很深的认识跟了解。那因为两位老师啊，不管是受邀到不同的单位去做一些课程，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开设的一些自办课程，然后有各式需求的人找上门哦，一定有很多实际上跟这些有需求接触的经验。在这一段呢，想要先请玉仁老师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哦，就说很多人来上课，不管是我们受邀到这个企业或学校里面，或者是来上自办课程，他们都是有一个困惑嘛，我想解决，然后我想看看说，我学了即兴剧会不会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我有想到两个故事，一个是有 同学哈、啊，就是来了以后说，啊，老师，我今天的我的教学内容哈、啊、很无聊
哦，
啊，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做？就是比如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每天就是哎，
上课本的内容
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嗯，
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我都会跟大家说哈，比如说我们在看教学情境力，我们这边很多例子啊、活动啊，然后就像我们平常上课也有很多内容嘛，然后我也都问我的学生们说，你带着你所学的东西过来，比如说你平常呢，因为像我们有学生是他平常做长照的嘛，
哦，
那他有时候会带这个长辈做活动，
哦，
他其实不晓得该怎么办，
嗯，也不晓得做什么活动，
那可能也有他要带给长辈的某一些东西，可能是卫教资讯或什么之类的，哦，那我就跟他说，哎，那你一边上课的时候一边思考这个问题，
嗯，
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后来每一次他上完课，都把这一周的东西跟他本来想他那脑中的内容结合起来，跟长辈做活动，
嗯，
对，那我们就会说你要结合起来才有用，就像是这本我们教育决定力出了以后啊，也有这些家长跟我说，我本来以为家长不是我们的 target 做目标，我本来以为是学的助人工作者嘛，老师啊等等，他就很明显需要这个，
嗯，
然后家长也跟我说，哇，老师觉得好有用哦，我说，是哦，你不是你明明就不是教学工作者啊。他说哦，因为我要教小孩啊。
哦，要跟小孩互动啊。
然后我就运用里面的活动跟那些概念，哎，去跟他们互动，哎，一样是非常非常有效，非常有趣。然后我想跟大家讲的话，就是之前佳琪有说过那个尴尬的议题嘛。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常会出现这种东西。
你说大家就没办法做吗？就是
大家可能会想要，可能会觉得很尴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也常去接受到那种公家机关，
嗯，
公家机关基本上都是非自愿的，
就公务员来上课一样，你知道
吗？自愿跟非自愿是两个世界哦。自愿的话，大家都眼睛睁大，对不对？
嗯，对。
非自愿就是，
哦，
哎，这时候就是有那种气氛以外，还有事情会发生，
嗯，
长官致辞，
哦，因为长官都在现场或什么之类的，
长官通常那个致辞完会走啦，因为他们也不想在那里，但是。有一次长官致辞了十几分钟，
嗯，
哇，
大家就更不想听了，
长官就是重复说，你们要好好的学沟通
啊，
你们要认真的学，然后场面就非常的很震惊的感觉，
嗯，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要让他们感觉到安全感，
嗯，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第一个是让他们发现说，原来我们今天不会做可怕的事情，
哦，
我们就会举例说，哎，我们今天即兴剧，大家以为要上台吗？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们这个，如果你要上台演变成演员的话，哦，可能要再参加我们自己的班级啊。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做即兴的活动，让他们有点安全感，
比较轻松的感觉。
哎，比较轻松的感觉。然后第二个是让他们觉得，哎，今天上的东西跟他有关。今天我们要教的这一些内容，哎，大家可以来自己看看，跟你的生活中可以帮助到你什么。产生连结，
嗯，
产生连结。第三个也这个有点鼓励他们啊，也跟他们奖励一下，让他们知道说，哇，其实他现在在这里已经很棒了，
嗯，
我就举一些，我又举一些更恐怖的例子啊，比如说去医院的时候，护理师看起来是脸都已经这个惨白，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被处罚了嘛，
哈，要来上课，
才来上即兴沟通课程啊，哎，结果过三十分钟，他们都开心，
嗯，
啊，所以当我举些这样的例子以后，哎，公务员朋友也非常棒哈，他们慢慢的就是笑开怀，
哦，
然后随着活动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然后越来越伸展自己的身体，然后越来越敢讲，越来越敢听，
嗯，
然后。教室里面的流动就慢慢变好了。
哦，是，确实，欸，像刚刚讲到，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有不管是不自愿的心情，或者是说有些人就像一开始有举例嘛，可能他很尴尬、很害羞，然后有一种啊，我被老师点名到了怎么办呢？我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很害怕，我又是所有人当中的第一个啊，我怎么知道怎么做？你心里都会有很多畏惧的心态。那其实透过即兴剧的一个运用，可以让大家慢慢这个破除心魔跟心。然后去做一些尝试。那却正如两位老师讲到的那个例子啊，很多人是学了之后，当然是为了有这个实际的运用，不是学了不用，学了不用干嘛呢？你就是回到你原本的，例如说职场或者是教学环境，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工具 融合一下我现在要用的内容。那当然融合之后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啊，因为办法控制下面的人要做什么事情嘛，谁知道说我今天是成功啊，另外一个班级就失败了呢？那也可能遇到这些状况。诶，想要问问看两位老师哦，就说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学了之后他们的回馈是什么，佳琪老师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就挫挫啊，之后学了心胸比较开阔一点，那他们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回馈，或者是说他们带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之后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困扰，也会来问老师。
这也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偏自我探索的部分，那一个是那种教学者的部分这样子。那我分别讲。在自我探索的部分，其实就我的角度来看，那我当然带了一点心理学的角度进去，就是其实当你在即兴，你就在面对未知嘛。那未知必然会有的一个情绪叫做焦虑。那焦虑太多太满的时候就会恐慌，甚至到我们说的会有一种创伤。创伤就是心压力太大了。然后我们的神经系统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所以很多人不敢演戏，或听到戏就觉得啊那个我不行，常常是我们小时候演戏的经验不是很好。然后上台的经验不是很好。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自我探索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一些课程他们上舞台演出，可是重点真的不是说他们要成为超厉害的演员还是什么的，其实重点是有点像是透过重新用一个比较有安全的，然后看到自己有能力的方式去站上舞台，有的时候也在修复我们自己跟艺术啊跟上台跟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的创伤。因为我们在创伤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角度是这样，就是创伤的那个瞬间我们常常好像回到受伤的那一刻，所以很像电影。就比如说假设我有一个很大的试验，比如说我八岁乱讲啦，但我八岁的时候我上台讲话然后被同学嘲笑，然后我就一直记得，所以我就很讨厌上台讲话，
每次上台都会想到八岁。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恐惧一来的时候，那个瞬间好像就回到八岁了。可是可能我现在已经37岁了，但是我37岁的我没有办法在那一刻发现其实我已经37岁了，我有能力，我受过训练，然后底下有些人搞不好是我的下属，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听我讲话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即兴的过程是重新拿回那个37岁的主导权，那我们也对看到8岁的自己，那我们也接住8岁的自己，但重新拿回这个37岁的主导权。我觉得这是在自我探索的面向的时候，我们做即兴剧工作坊，我自己因为心理学的训练了，所以会把这个放在心里，有时候也会直接跟学生一起工作的部分。
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那样那个回馈就蛮实际的，就像刚刚提到说我们不是学了然后啊，就真的像念大学要学了也没打算用，我们学了就要用得上用场啊。加上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嘛，很多人来上课就是因为我想解决某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互动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回到像教学，如果真的是来学怎么教的的老师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东西是他会找到他喜欢的活动或是他拿手的活动，因为这是我也常常跟来上就是比较怎么教即兴剧或即兴剧运用在教学的人分享的，就是我会有一两个活动是我的口活动，那活就是你要练熟到你带活动的时候你闭着眼睛大概也都可以讲了。那为什么到那么熟，因为后来我就会拿这个活动当一个温度计。比如说我不确，有时候因为我们跑学校嘛或跑机构，你不确定那个班一来的时候状况怎么样，
要试试看这样。
对，要试试看。所以我其实第一个活动有时候他们在做，比如说那个活动可能很简单，就像刚刚说的站起来然后找一个衣服颜色接近的人然后坐下来聊一聊，可是因为这个活动我非常非常非常熟悉，所以呢当他们在做的时候我已经有很大的 database 一个资料库，知道说大部分的班级在这个状态下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今天这个班有点特别，比如说大部分班大概就是讲个一两分钟然后就结束嘛，就大家很礼貌的点点头这样子，可是如果这个班讲的特别热烈或者是这个班特别容易冷掉，那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个班级的动力可能有些不同，那有时候我就会点出来，有时候就会试着在后面改变我的课程的进度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来学了即兴之后，这也是一种即兴啊，这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即兴。
对，
当我发现动力是这样，你们这样子丢球过来的时候，那我照这颗球我就用不同的方式给丢回去。
确实像刚刚老师讲到的，我们就算学了好多个方法我有101招但是我每一次碍于这个时间或者是情况，我可能熟练或个人喜欢的是某一些你可以去运用，大量的运用，那你久了你就会知道说他们什么样的反应大概是什么情况，让自己好做判断。
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同你 party 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爱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中围绕，别人受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升翻天堡，你的微笑编织了美。
乐团的歌曲《你的微笑》，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微微马上回来喽，还会继续邀请到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哦耶！
做我一分钟的英雄。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Yeah， 我不是来的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没教我不懂。Yeah。只给我五分钟，说不定一分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No, yeah, yeah，
我很有用，我很有用，就等着我来使用。现在的利用，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十万遍就有用。Yeah， 给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懂不懂？管他金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oh, oh, yeah，
宣泄了荷尔蒙。
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想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吧，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你，让烟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怕你怕不怕？我不怕。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改变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左边的观众。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卫权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有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里面呢，邀请到的两位老师是这个微笑角即兴剧团的团长陈玉仁老师，还有微笑角即兴剧团的艺术总监王佳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即兴剧在很多教学的场合，亲子互动、职场上面要如何来运用。那另外也要请教玉仁老师哦，像刚刚提到啊，一些人的一些回馈，我想也很重要，我们才会知道说，哎，我们这些东西运用在他们的生活情境当中有没有效。像之前玉仁老师有讲过说，有蛮多家长也觉得好像蛮多地方是可以派上用场，尤其在亲子方面。那玉仁老师自己有遇到什么样的故事是说大家学完之后回去家里面、回去学校、回去职场用了之后的一些回应是什么？
那刚讲到亲子，那我就讲一个亲子的好了哈。之前有一个这个家长，他本来跟他的孩子一直有很多的冲突，那他就觉得说比如说为什么孩子不好好吃饭为什么要你念书不念书然后怎么理由一大堆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那我们来透过即兴剧来学习沟通然后我们仅有个概念叫做 yes and yes 先同就 yes 他，然后再 and 而且就有点像是先聆听然后再说话，然后我们沟通上是说先同理再教育这句话很简单先同理再教育，可是其实实作上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家长有好多想要教小孩的，
都忍不住了
忍不住啊就是好想讲这样子或者这样。那我们就说，那你可以什么叫先同理？也许他说的话你并不同意可是你先 接受他有这样的情绪，因为你一定有情绪嘛。
嗯，
那孩子有情绪可不可以？可以啊。
嗯，
因为没他是人类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说，那你先接受他这样情绪，那你先听完。
嗯，
你内心有什么想要教他的，想要骂他的，想要叉叉叉说什么的？
嗯，
先忍住啊，先聆听。然后后来哈，他就说，嗯，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嗯，
他就回去试了。然后这个下一周他就因为我们是连续性的课程嘛、
嗯、
下一周他就来回馈，然后就主动说，哎，老师，我想跟同学们还有老师们分享一下、
嗯、
我后来听了我孩子的话以后才发现啊，原来他今天会有这些行为是因为他在学校被欺负了。
哦
那如果我今天只骂他的话，我可能会听不到这一段，
因为小朋友就不想讲了。
对啊，因为小朋友觉得哎，我小朋友可能其实主要不是针对家人，可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嘛，
对、嗯、
他受委屈，所以他在一些行为上会有一些变化。
嗯，
可是家长如果只是针对那些行为骂他的话，那他跟孩子沟通就断了。
哦，确实。
可是当你愿意先就是有个 yes and 先，我们先聆听，
嗯，
先同理，哎，然后你再试，等到他都对方都讲完了以后，
嗯，
你再好好讲你想讲的。那对方才听得见嘛、
哦、是，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发现哦，他说他跟孩子的关系就有很大的变化。
嗯，哎、欸，其实会不会有些学员呢、啊，学了之后觉得说哦，天哪，还是好难用啊，还是会觉得说，哎、欸，我在课堂学当然是一回事，因为大家都很配合嘛。但是带去像刚刚讲跟孩子，或者是跟比如说职场当中啊，别人又不受你控制，或者想说你就觉得说啊，怎么办？学了怎么又卡住了？也会有这样的回馈。老师会遇到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惯性嘛。
Oh.
惯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我觉得这个平常跟这个人相处我长这样、
oh.
很难一下子改变。
哦、oh, 不习惯。
对啊，那我举个例子、嗯、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同学，
嗯，
他们呢他跟他的主管关系很紧张，
嗯、oh.
他们都背地里都叫他那个主管叉叉叉，
就骂他这样，
不方便讲这个词啊，叉叉叉在广播不方便讲哈、
啊，
就他们这个对他有一个我们叫做敌人形象
哦
然后他上课第一次上课，第二次上课，内心还是有那个敌人形象啊，
对啊，没办法马上逆转啊，
对，可是他其实就需要一些时间，
嗯，
像还有我们即兴就说的再一次然后战胜失败，
嗯，
今天你有尝试过。才有可能会失败嘛、
oh.
所以你要为你尝试过大声欢呼，你要理解说哎、欸，你尝试是一个努力的一个过程、
oh.
然后其实时间后来过了一年哦，他断断续续一些课，一年之后他突然跟我讲
哎、
老师，我现在主管跟我很好
哦、oh, 真的哇、哦、就蛮厉害的，
我们大家想说哎、我也是这个反应哦，
蛮厉害的、
啊、蛮厉害的啊，然后发生什么事啊、oh. 我说哎、其实老师哦，我们过往不是有做过很多即兴的活动吗、
oh.
啊，像找共同点啊，像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我透过这些即兴的活动发现，哎呦不得了，我主管也是个人类啊，他跟我一样有感情，有血有肉、oh. 啊，然后我们一样是有一样对谈一样什么的、
oh.
可是你要想想看哦，主管也是个人类，大家听起来好像不是废话吗、
oh.
所以你想看啊、哦，如果你是那个主管，今天有全部的办公室的同仁有一个人当你是人类，
嗯，
其他人都当你是妖怪，
嗯，
那你对谁好？
但对那个人好，
对那好，对啊。所以其实有时候要这个搞定难搞的主管，哎、不一定要抱他大腿
啊、哦，对啊，
因为你当他是人类就可以了。
对啊，其实就是更客观的去看待他。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其实我觉得像老师举的例子哦，就蛮实际的、哦。就像刚刚提到，我们不是说我学了一堂课啊，学了一次，我们就可以马上在生活当中运用，然后无往不利。这一招可以套用在什么100个场景哦？哪有那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与人互动啊，沟通其实很复杂的、
嗯。
那个场景一换，对象一变，或者是你自己的心情啊、哦，你今天心情特别不好，那可能状态就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了方法，不是说我就完全套用哦，可能是要更弹性的运用。在教学即兴力里面有很多那种具体的例子，或者是告诉读者，就是说如果我想要学的话，有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就像之前有介绍的，可能从一开始的破冰啊，就是循序渐进的为读者、为听众朋友来做介绍。那当然回到这种多元应用的场景，我们刚刚举例到蛮多，例如说学校或者是亲子、职场，我觉得这几个都是很常见的。 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琢磨点就是刚刚有简单提到像职场或者是亲子的这种环境，想要请两位老师再帮多举这方面的例子一些。玉仁老师举例，想要问问看佳琪老师，像我们刚刚提到啊亲子啊或者是职场这一块，因为您自己也有心理的一个背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需求应该也是蛮多的。实际上即兴剧在这些场景的运用效果怎么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其实刚刚讲那个玉仁老师讲那个话题我也是蛮有感觉的，就是说因为我有一个学习是催眠，然后催眠在反正它有一个分古典就比较早的古早的催眠跟后期的催眠，那后期的催眠呢有一种叫艾瑞克森催眠，里面它其实很讲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即兴这件事的体现，它叫做顺势而为。其实顺势而为它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大概是说用上所有你可以用的东西。那是我得到的时候觉得对啊，就是用上所有可以用的东西。
对，所以要怎么用？
对，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时候因为常常有些来做谘商的时候会谈的是向上管理啊，就是怎么应对主管，其实跟刚刚玉仁老师讲的有很像。那我们还最近还发现很常还有一种是向下管理。比如说你比如说好像下属都搞不懂主管，主管有时候也搞不懂下一个世代的下属啊。那有的时候主管来跟我们谈的时候，我就是常常会跟他讲这个顺势而为的概念是什么，其实就是即兴的 yes and。 比如说你不要每一次都是跟人家讲说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就以前啊民国几年。
对啊，说教是一个很容易被拒绝的 no
啊，
尤其我们现在都有说教警报器嘛，只要一发现谁说教的时候就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别少啰嗦，就会有一个反抗的心在里头。那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说，有的时候你要真的跟下属聊聊天的时候，你要不要先把耳朵打开，先稍微听一下他们在讲什么。然后第三件事情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即兴我们在工作坊练习的时候会请大家丢建议嘛，那有些建议就算你不完全知道那是什么，你还是可以先接受起来跟你的 partner 一起，比如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乱讲，比如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比特币，对，可是他有人接受比特币这个建议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在台上透过互相丢接然后演出，他也可以演出一个完全不知道比特币正在学习的新手，或者是他也可以演一个是他是比特币专家，但他创造一个完全就是跟现实世界比特币无关的角色。那我说你既然学过了嘛，你就带着这个精神啊，因为很多人就是特别是那种长辈或主管就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要搞懂抖音在干嘛，然后要搞懂那个我自己都忘记科目三在干嘛，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可是你其实只要知道那个词就好了，就像你在工作坊知道比特币之后你去互动就好啦，你可以扮演一个，所以我说你不用真的知道这些事才能接近年轻世代，
对，
你其实跟年轻世代说我有听到你们说这个，
那我很好奇，是
我很好奇，你可以扮演一个快乐的不知道这件事的角色，因为事实上下属大概也心知肚明你不知道嘛，那他们如果这个瞬间可以当一下你的老师，然后你可以加入一，但是用假装说天哪我超会我熟，因为这就叫做装熟，
对啊，到时候人家又觉得他故意装的，
对，长辈两大禁忌，当人家长辈两大禁忌就是要跟装熟。对，所以其实用这个方式反而就真的顺势而为了，因为那个事就是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而且你们比我会，那我就可以舒服快乐的在我不知道的位置下看怎么跟你一起丢接和互动，那我觉得这是我刚提到说顺势而为的其中一种运用的方式啊。
其实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着听着就觉得对啊，这就是我们平常沟通最常会遇到的状况嘛，无关乎说我们的场景一定是职场或是亲子或者是教学的现场，其实很多时候与人互动你常常觉得我的沟通好像都不是很好啊，然后没有办法妥善的与人交流，很多时候都是那个话题能不能延续，或者是我们到底那个立场是什么，过去啦我们都是习惯怎么做我们就会复制以前的经验去做啊，结果做的不好的事情就会一直做不好。现在学了一些新的方法，想要问问看玉仁老师刚刚佳琪老师提到的是那个职场的经验，我们再补充一点跟亲子有关的这个运用好了，像刚刚提到是说顺势而为，那如果是亲子方面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中壮年其实要面对的亲子真的就是就像刚刚举到的，很多年轻世代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搞不懂你在想什么，然后你问年轻世代他们讲说我也搞不懂我在想什么。我想有这个困扰的人应该也是蛮多来上课的人，那有实际上有什么样的状态
基本上像大家会有一个点是说 我觉得我跟我的孩子离得好远
哦，
我觉得我跟他们的这个兴趣啊都不一样。
嗯，
那第一个我觉得刚刚除了佳琪老师说的那个，诶，你不一定要装熟，不一定要装懂，你也可以当他是你的老师。
哦，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不要忘记，就是像我们今天有些小的活动，
嗯，
要找共同点。
哦，
诶，你跟你的孩子共同点，你可能我们在做这个活动齁，很多人他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件事。
对啊，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我跟我爸妈。
你跟爸妈对，你看一时之间我们是不是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对不对？一时之间想不出来哈。像我之前那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我有做就类似的活动。
哦。
然后刚好我的那个家人也有来，
嗯，
然后他们像我的姐夫跟我的外甥，他们刚好两个人分在同一组。
啊。
然后他们两个人聊共同点。
哦，他们以前也没做过这样的，
也没做过这样练习。
嗯。
可是你仔细一想，也许你的家人，你可以直接拿一张纸，
嗯，
就因为你现在不是即兴剧的现场嘛，你没有办法用个互动的方式找光点，
哦，
但我现在问问看你哈，如果现在每一位听众，不管你现在在干嘛，你拿一张纸，甚至你心里面自己想一下，你跟你的孩子共同点是什么？
哦，
你能够写到五个吗？能够写到十个吗？然后你再问看，如果有这些共同点，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什么吗？
哦，
那就共同点不一定是兴趣哦，也有可能是我们同样是内向的，我们同样对爱情渴望，有时候人很奇妙哈，你这个爸妈小时候被他的爸妈骂说，你不要谈恋爱，然后他长大以后成为别人的爸妈，也跟他的孩子说你不要谈恋爱，这其实很莫名的事情。可是当你发现，原来你在骂孩子的部分，甚至你担心孩子的部分，他根本跟你也长得一模一样啊！
哦，就跟小时候你其实是一样
的。那就是说，你就慢慢可以理解，甚至会慢慢我们就说有个空间，
嗯，
开始听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就是小的 tips， 就是大概回去可以做这个小练习，
嗯，
然后就发现原来孩子跟你并没有这么远。
嗯，
其实你们都曾你曾经的彷徨恐惧，只是现在他身上而已。
嗯，确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举的很多例子哦，那就是比较短暂的，然后比较快让大家上手的一些方法。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老师，陈玉仁老师跟王佳琪老师，跟我们分享很多有趣的故事，谢谢两位。
感谢听众朋友锁定这一小时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内容。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歌曲《闪闪惹人爱》。
谁不期待能让人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我的爱不要摘，不错的要偷偷来，看对的时候懂得放大更精彩。我要的爱变摘，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我我我我我我，有爱快有没爱，越善良越爱。谁觉得刺眼是因为崇拜？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拽，闪一天亮一天爱一天，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的意外，太容易出现就不叫做 Mr. Right。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我要的爱不要带，你做生命还要猜，感觉对的时候懂得放大更精彩。我要的爱更快，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